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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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佛说阿弥陀经的五重玄义，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经文。经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序分，第二部分是正中分，第三部分是流通分。序分就好像人的头，你一看这个头就认识这个人。正中分就像人的整个身体的部分，是最核心最主要的。流通分就好像是腿脚的部分，所以人需要有头有身体有脚才是一个健康的人。而经书呢，也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三部分构成。一般大乘经典在序分当中都分两种序，一个叫通序，一个叫别序。通序就是相通于其他经典都差不多的，别序呢是每一部经典自己独特的部分。那么每一部经参加听经闻法的人类似的，这个按照佛经来说，这个通序的部分就是叙述讲经的现场，也叫正信序，就证明佛所说的这个法以及阿难尊者在听经闻法之后记录下来的经文是可信的。这正信序也叫通序，通常是六部分构成，就是由六成就叫正信序。哪六成就呢？叫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处成就、主成就、众成就。这六部分，也就是佛讲一部经，这六个方面是必须有的。实际上就像我们每一次学习，这六个部分也都是存在的。首先这件事情它发生过，这叫性成就。那发生过呢，我在讲课大家在听，每次讲这件事情就发生过了。那闻成就呢，就是阿难尊者亲自听到的，这叫闻成就。那我每次在这里讲，你们如果有人记录的，有人拍录像的，有人做笔记的，他肯定要亲自听到，这叫闻成就。识成就，你只要做了事情了，不管是什么时间，但是他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段，要不然这个事情就没发生。所以识成就像我们今天是 星期天，或者是农历多哪一天，阳历哪一天，这个几点到几点，这叫时成就。处所成就，就佛讲的经典肯定是在某一个地方讲的，不可能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大家学这个净土宗的课程，就是在妙果寺的数觉讲堂，这就是我们的处所成就。主成就，就佛所讲的经都是佛说的，佛是讲经的主讲者，这叫主成就。众成就呢，是大家有人在听，佛不可能对着虚空讲，肯定是对着众生在讲经。那么我们这个学习班呢，大家在听课的人就是众成就。所以这六成就就构成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必须要具备的六个因素。但是每一讲的内容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都一样那就重复了，那就是多余的。佛所讲的49年谈经300余会，没有多余的语言，没有多余的讲法。所以每一次讲经啊，每一部经典都有它的特别的缘起，这个特别的缘起就是那部经典独特的，这叫别序，也叫做发起序。这佛讲经说法啊，有发起人不同，有些是弟子们发起，有些是信众们发起，有些是天人啊发起，也有呢是菩萨罗汉发起，甚至这个阿弥陀经最殊胜的地方，它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发起，叫无问自说，这叫别序，跟其他的经典的序分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序的两种情况，一是正信序，二是发起序，那我们呢分开两讲来学习。那今天我们先学习正信序，大家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集孤独园。这是开头第一段，如是我闻，这是所有大乘经典都共同用的。阿含经有时候会用闻如是，意思也是如是我闻，只是翻译的时候他们翻译成这个闻如是。为什么要用如是我闻开始？这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之前，阿难尊者提出来，向佛提出来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是依佛而住，佛入灭了我们依谁而住？佛告诉阿难，佛在世依佛而住，佛入灭之后要依戒而住，这依戒律啊。那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恶性比丘对，依四念处为住，那佛在世呢是依佛为师，佛入灭后依谁为师？佛告诉弟子是要依戒为师。那佛在世这些恶性比丘啊，就是有些这个破坏性很强的，不听劝导的，那佛的威德很大，只要佛一说话大家都服他。那佛入灭以后，这些不听话的人怎么办？佛告诉弟子，告诉阿难说，你要以末兵制止，就是你不理他就好了，那些坏人再坏的人你不要跟他计较，大家都不理他，他就没戏了。那佛在世讲经说法是佛现场说教，大家听了自然能够信服。可是佛入灭以后，这些佛经是佛讲的，大家在传送出来，大家如果不信怎么办？那佛说，你把我讲的经典前面都要加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大家就会相信了。所以佛经就把如是我闻加在前面。 啊，这个缘起是这个缘起。那么如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六成就当中，它占据了两大成就，一是性成就，二是文成就。性成就如是两个字，如是，如是是古文，用我们白话文怎么说呢？翻译过来就这样，意思就是就这样，如是就是就这样，就这样就是原原本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就这样。这个就这样，从阿难尊者来说，他当时听到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佛就这样说的，我没有给他增加一个字，也没有给他减少，这就这样。这就是非常可信的意思，没有造作，没有多余的。那么如果要延伸就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一部经典佛所表达的境界也是就这样。所以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像净土法门，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如果大家相信了，发愿往生，你就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事实就是这样。不只是说阿难听了佛的话，他没有增加一个字，没有减少一个字，是阿难所听的佛说的话，佛是宇宙万有都了如指掌的觉者，他对十法界所有身心世界没有一法不通，就是他已经彻底证悟了诸法的实相。如果我们大家对自己的内心有所了解，也有所不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误会，有些无知，但是佛把一切无明无知的全部都消除了，这才叫佛。所以佛所说的这些话，它是就这样的。比如我们大家说深信因果，有些人他就不信，但是你信不信就这样，这个佛讲的因果它就是因果，你如是因就是感如是果，你信也这样，他不信也是这样。那么凡夫在六道中轮回呢，贪嗔痴就往三恶道走，不贪不嗔不痴修戒定慧，他往三善道走，也就这样，不能改变的。至少我们拿人的智慧，现在科学发展了，你看到人类发展的这么快，但是2500多年过去了，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一句话是超出佛经之外的。也就是说佛所说的法它从来就没有过时。我们现在有些人觉得好像信佛是不是太传统了，太古老了，这个主要是穿着衣服看去都像古董，但实际上佛的法没有过时，因为它超越了这一切时空的限制，所以这个叫就这样，如是啊，就这样。那么如是什么呢？如就是如如不动，是是就是这样。那么就这样，就如如不动，真实不虚，才叫如是。这正德真如是我们大家的本分事，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跟佛是平等不二，每个人的内心一切众生都有佛的智慧德相，这也就这样。即便你下地狱干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觉醒了，你跟佛还是一样。那么你如果不觉醒呢，你在做了很多坏事的，这个坏事的果报也就这样会报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会吃亏，你现在吃了亏了，那吃亏以后那些福报呢也在那里等着你，你占了便宜了，后面的代价也在那里等着你。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啊，他就这样。所以如是啊，这是两层含义，一层是佛所说的法 就是这样，一个是阿难听到佛说的那个话语言经文，就这样。我闻呢，是阿难尊者自己说的，这叫闻成就。这佛说的法，法界的真理啊，本来就法住法界，不生不灭。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会感叹说，哎呀，末法时期啊，大家业障深重啊，修行很难成就，那环境呢，感觉好像很恶劣，大家都以贪嗔痴这些烦恼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所以感叹。但是真正的法，它是真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你正法也好，善法也好，末法也好，它真理就是真理，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它如果改变了，它就不是真理了。只是末法时期根基漏顿了之后啊，我们对真理的认知越来越无知了。本来人是相互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的，但是因为大家太自私，太怕别人伤害我了，他有时候就自己去伤害别人，欺骗别人了。这样欺骗别人，做坏事，贪嗔痴的习气重了以后呢，彼此受的伤害多了，然后对与人为善、尊重生命的这种理念、这种优秀的品质反而丧失掉了。人与人之间如果互相诚信，不欺骗，你说这个世界多好。但是由于某些个人的自私的缘故呢，会把这些诚信啊、尊重啊、互相帮助啊这种品行破坏掉了。过去人一家人是互相帮助的，有时候对抗别人他可以不诚信，但是对家里人，一家人都是自己人，情同手足，总不应该欺骗。但是到后来呢，就发现连兄弟姐妹、父母亲人都在欺骗，你说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夫妻之间也在欺骗，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他就欺骗了对方了，到最后搞了半天连自己也欺骗，身心不得安宁啊，这就是所谓的末法。就是你越来越想自私，越想自己好，结果把自己的环境搞得越来越糟糕，把自己的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破坏。其实这个真理呢还是在这里，你如果一家人比如说诚信起来了，互相彼此尊重了，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的。那社会也是一样，大家如果按照因果的规律去只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这个社会也自然会好起来。所以这个闻成就啊，说阿难啊，听闻到正法，当时就是正法就是这样的。虽然末法时期人性根气改变了，但是法还在宇宙当中，真理还在法界当中，所以法住法界，没有生也没有灭。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业障烦恼消除了，这个法就在当下，你就能体会到佛在世所讲的法跟我们现在佛经里面所表达的法是别无二致，是一模一样的。这就闻成就，叫现成就，闻成就。一时，这叫实成就。一时是什么时呢？这个一是在印度啊，他们对于时间的观念呢不太在乎。因为时间本质是不存在的。大家把时间拿过来给我看看，看不到，它不是一个东西。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化，你感觉有时间。空间如果没有变化，你就找不到时间。比如说今年是哪一年，你要是不想哪一年你也不知道。还有现在几点钟，几点钟你不看手表你怎么知道，几点钟也这个时间也不是手表，手表也不是时间。但是手表呢会把这个空间变化的这个规律规范起来了，我们就觉得它存在了。所以时间本质呢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了时间的观念呢，效果会出来。比如我们一点半上课，大家一点半之前就赶到了。如果没有时间呢，我们说下午上课，你就早上中午吃过饭你就得赶紧来，就在这里等，也不知道下午几点钟，反正等等等人起来就开始讲课，讲完了说不定天就黑了，那也是下午。 这个效率啊就相差很大。这有了时间的观念，效率有了，但是大家对时间就更执着了，这也麻烦。比如你明明是30岁的，人家说哎呀你像20岁你就很开心，说哎呀你像40岁了就很难过了。特别是女孩子啊，说你岁数大了你就觉得哎呀我有这么老吗，怕自己老。就说你这个永远年轻你就很开心。什么原因？你对时间太执着了。其实你活80岁，活100岁，活20岁，时间它本来不是个东西。你现在活在这里跟你10岁活在那里不是一样的吗？你10岁的时候如果开心你就开心了，如果难过你也就难过了。你60岁你一开心的时候也照样开心，难过的时候也照样难过。所以开心和难过这个心情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活100岁还是活80岁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有阿弥陀佛陪伴的，到极乐世界去那是更开心了。所以能了生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时空的观念一定会打破掉，就不会在乎这些时间。所以佛讲经的时候就告诉阿难说，你说有一个时候就行了，不要说哪一天哪一年了，就那个时候，一时，一时，那一时在哪里呢？一时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学习，明天呢也是一时，后天也是一时，反正有个时间在那里，那个时间到底是你几岁他几岁其实不重要，你60岁听到佛法，他30岁听到佛法，他20岁就听到了，闻道有先后也不重要。你60岁听到了，如果明天开悟了，他30岁听到了，听40年还没开悟，那还不如你60岁听到好。所以并不能拿时间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固定下来。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学佛已经20年了，你看你才刚刚学，好像学佛时间越长就越好一样的。但是一看你这个德性啊，你学佛时间这么长了，你丢不丢脸呢？你还不如说我刚刚学，我刚刚学还不懂，有些错误的事情还能够原谅。你学了几十年了，你还这个德性改都没改过来，你还不如说自己没开始学。所以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学到了没有，你听到法了没有啊。所以佛讲的法呢，就它叫一时，就那个时候啊，这是跟印度人的习惯和跟佛的智慧有关系。佛是希望我们打破时空的观念。当然我们现在呢应该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大家要把时间观念当中的效率体现出来。一点半上课你一点半之前就必须到。但是你到了太早了也是浪费。你12点就到了，你这时间就浪费掉了。当然你提前到了你可以先拜拜佛念念佛打打坐，这也不浪费。那你迟到就不行了，迟到你这个课就听不成了，也会影响别人。所以你把时间的效率呢提起来，但是时间给你带来的烦恼和负面的影响呢把它取消掉。不要在乎你活80岁还是60岁，不要在乎你几岁开始学佛，学了多久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当下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学。还有这个一时呢也代表时时，一时啊，前一秒钟是一时，后一秒钟也是一时。如果你要讲精确，这个时间它本来就没有停留的，每分每秒都在流逝。所以我如果说要精准讲我这时间，我在讲经是几点钟讲啊，大家说一点半讲，谁说一点半，现在都已经两点了。你看你这个说一点半讲就不准确不精准。所以佛他讲的法为什么历千劫而不破，佛就知道了，你讲几点钟讲你是不准确的，你说我哪一天在那里讲哪一天也不准确，那一天从早上零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是这一天，你一天都讲满了吗？没有，就其中讲一会儿，所以讲一会你说我上午讲还是下午讲也不准确。所以你要讲具体的哪一个点反而不准确，你说是那个时候讲，这就准确了，这就是真理。那个时候我一点半的时候那是那个时候，我现在两点还是那个时候，等一下再讲半个小时还是那个时候，所以肯定有个时候 就生命是这样，像流水一样，它是流过去了，那所以叫一时。佛，这就是主，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主讲的人，这是表明阿难尊者结集佛经的时候，说这部经是阿难，是我亲自在那个时候从佛那里听闻到的。佛那里，佛是主讲的人，那里哪里呢？佛在舍卫国起树几孤独园。舍卫国啊，当时也是印度的十六大国之一。在佛当时出生的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尼泊尔，是印度的这个北方啊，西北方。那等佛成道之后呢，佛在修行的时候，其实他就到摩揭陀国，那就到这个中部啊，印度的中部。那等他成就之后，佛弘化的区域相当于印度的中部偏西南，偏西南，就是印度，如果有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偏西边偏西北，不是偏西南，偏西北。这个婆罗门教呢是偏东北，这个两个区域，佛讲经的说法的区域跟婆罗门教呢，它都是在整个印度的中心的地带，就以摩揭陀国为核心的一个十六大国。所以佛经里面有句话讲，中国难生，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善知识难遇。这个中国难生，它不是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指的是印度的中部的那个部分，就是释迦牟尼佛正法所弘扬的那个区域叫中国，就中间的大概有16个国，旁边还有很多的小的城邦国，就是迦毗罗卫国是属于西北方的一个城邦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王这个净饭王居住的地方。那么佛在那里，就是舍卫国，就属于中间的那个国家。佛在这里讲了很多的大乘经典。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奇树跟及孤独这两个人奇树呢是这个舍卫国的太子，国的太子。及孤独长者是一个大富长者，是非常有钱，是佛陀的一个大护法。当时佛讲经说法，跟随佛陀出家修行的弟子越来越多，那及孤独长者呢就想给佛找一个地方建道场。找来找去呢，就觉得这个舍卫国这个都城皇宫这个地方啊，这个花园很漂亮，在这里要是建讲堂呢，周围人也多，所以算最好。最好呢，他就想办法向这个奇陀太子啊买这个花园。这个太子呢讲话呢也开玩笑一样，他说你这个皇家的花园哪里能买得起啊，除非你黄金布地，除非你黄金布地，我才把这个园买给你。这个大富长子说，好，你说话算数他就把黄金拿过来，把这个整个花园都铺满了，铺多少他就卖多少这铺满了以后，那他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了，那就卖给你吧卖完了以后呢，说这个园林是属于奇图这个几孤独长者了。这个几孤独长者叫大富长者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做慈善，非常慈善的人，很多孤寡的痛苦的人他都能够救济他们，所以大家取名叫几孤独长者。但是当这个园林要交的时候呢，奇陀太子说还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这个园林是你黄金布地布过去了，里面的这些树都还是我的，这个树你黄金没办法铺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我也送给佛算了，所以这个园林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树是我的，这个园林是你的，所以叫奇树及孤独园奇陀太子的树，及孤独长者买的这个园，这两个加起来叫奇树及孤独园这是佛当时这个释迦佛成道以后的第二大道场。第一大道场呢是竹林精舍，是佛教史上最早的寺院， 这佛也是这个大富长者跟这个帝王捐献贡献的。那么第二大这个道场呢，就祇树及孤独园，就是有这样一个缘起啊，有这个大护法来帮忙做的。这就是佛讲阿弥陀经的这个场地，叫祇树及孤独园。那后面呢是众成就，这里罗列的众成就啊是相当多，它包括了三种大众，第一种是罗汉众，第二种呢是菩萨众，第三呢是人天众。这佛讲大乘经典，基本上大小乘、凡夫圣人都能够集会听佛讲法。罗汉众是常随佛陀身边的罗汉弟子，大家看经文，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莫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赞言、摩诃居痴罗、离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侯罗、焦梵波提、宾头卢、波罗堕、迦留陀夷、摩诃解宾罗、薄居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这是罗汉众，他举了这些长者的名字。与大比丘僧，这个大比丘僧一般来说，佛的四众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是出家众，就是受比丘250条戒的男众出家人，这叫比丘。那么受348条戒的女众出家人叫比丘尼，这是出家二众。受五戒的男居士叫优婆塞，受五戒的女居士叫优婆夷，这叫四众弟子。这四众弟子都圆满具足，就佛真正有大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因缘成熟，男女老少佛都要教导。其实我们如果多看大乘经典，我们会发现佛不只是对人间男女老少都要教育，而且对于九法界的其他道的众生也有教育，包括龙宫里面的龙女龙子、龙王还有这个鬼神天人阿修罗这个八部鬼神包括佛到刀立天去为天人说法。你看他六道九法界每一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教育，这四众弟子呢是在人间的平等教育，这没有分男女。所以有些人说佛是不是重男轻女，可以确定的说佛不是重男轻女，他是看一切众生都有如的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都有佛的智慧德相，所以内心是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爱护、平等的尊重，只是众生根性不同，所以给我们不同的调教。这个比丘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出家众、男众。比丘有三层含义，叫起士、起士、布摩，还有叫这个破厄，就把做一个比丘，他要上起诸佛之理，以滋养法身。下起众生之时，以滋养色身。所以出家人呢，这个要出去化缘，或者居士呢，供养衣食卧具医药。那么出家人呢，要接受居士的供养，这叫起食啊，起食。那同时他是破厄，就是比丘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就要把生命当中不良的习惯、恶的习惯 要把它破除掉啊，所以这是他的真正的应该做的事。那不魔，因为魔王呢，他喜欢你做点坏事，你做坏事了，你在那里搞破坏、搞捣乱，弄杀盗淫妄呢，这个魔王看了就很开心。所以比丘啊、真正的出家人，他的内心保持寂静啊、与世无争，跟世俗的这些名利财色无缘，也不想用心去动摇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魔王看了觉得没劲没意思，不热闹，魔王是喜欢搞热闹的，这比丘不搞热闹，所以这个魔王呢就觉得没意思，就害怕，害怕他的魔子魔孙又少掉了，这个比丘呢有这三层含义。那为什么叫大比丘呢？就是比丘针对沙弥，针对于这个比丘尼，针对于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弟子来说，比丘算是最大的啊，就是佛的四众弟子啊，都要听比丘的话，你不能不听比丘的，比丘是最受尊重的啊。这是从僧团的现实的角度讲，比丘就算是大比丘啊，所以我们叫大僧啊，或叫大众啊，这一般的女众呢叫二僧。这大是老大，二是老二啊，这个比丘尼呢算老二，比丘算老大，所以他叫二僧啊，这个比丘叫大僧，所以叫大比丘。同时这里面呢，他指的大比丘僧指的是圣僧，凡夫的比丘僧在圣僧面前你也只能算老二啊，你不能算老大，那人家都是圣人了，你还是凡夫，你还能称老大，那不能称老大。所以他是尊重这些正得罗汉果位的圣贤比丘，称为大比丘。那么佛身边的这1250个人都正得罗汉的果位，从初果罗汉到四果罗汉都有。所以针对凡夫的比丘，凡夫的四众弟子，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比丘。所以于大比丘僧啊，这个比丘僧，僧呢是指僧团、僧众啊，就我们讲僧伽，僧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叫和合众，和合，什么和合呢？叫六合僧啊，一个人不能称僧啊，但现在一个人也称僧，说三僧、那僧，这个穿着破衲衣的叫那僧啊，住在深山里面的叫三僧，然后呢？穷世子口称贫，我们叫贫僧啊，这出家人叫贫僧。身体要贫，你的心不能贫，心要有法，要富有啊，心中越富有，你的生命越有力量。心中如果贫穷了，你的身体再富有，你也是个穷光蛋。所以他称贫僧。那么确切的说，这个僧称众的时候呢，他要四个人以上，所以叫和合众啊。六合是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就身口意都要和睦啊，和睦相处啊。什么叫和睦相处？六个条件，你就和睦相处了啊。身体和，不要打架啊，这不要打架，身和同住。口和无争，不要争来争去起争执啊，说是说非。所以到庙里，大家不要说是非，一说是非，你的口就不和了。你的口讲出来的话，大家都喜欢听。那叫和，你的话讲出来，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你这个话就不和了，就像音乐一样，那个音乐它这个大合唱或者合奏，合奏的时候每一个音符都要很准确，不能脱掉，不能跑调，如果有一个音跑掉了，它就不和了。所以你的声音讲出来，只要有一个人不喜欢听的，你这个声音就不该讲。所以大家在背后讲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背后讲别人，如果那个人不喜欢听的话，你背后也不要讲，你不要说哎呀，我当着别人的面不好意思讲，我现在偷偷的给你讲，你偷偷给你讲，你就讲说是不合的话，讲多了以后你的世界就会不合了，你又习惯了背后讲别人坏话是有习惯的，所以讲习惯了他就不合了。所以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更重要，就你嘴巴不讲，你心里不能讨厌别人，你心里要是讨厌别人了，时间久了你也会让人讨厌的，就心里不能讨厌别人，心里也不能想到别人讨厌你， 因为你心里想到别人讨厌你，你心里就不有就别扭，你一别扭呢，总有一天你会表现出来，一表现出来你看又不和了。所以家和万事兴，这家要能够和，你要跟和尚学，跟寺庙里学。寺庙里面每个出家人都是，每个人都叫什么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娘生的，都是不同的娘生出来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他要能够相合，叫身合口合意合，思想要一致。这个还有利合同君，见合同节，戒合同修。这你要守一样的规矩，在一起，你守规矩，他不守规矩，这大家就没法和了。所以一家人呢，规矩也要一样，要平等啊。这个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这点可能是最难的，就是观念要一样，价值观。所以你觉得学佛好，人家觉得学佛不好，家里就吵起来了。结果你跑来天津还偷偷摸摸的来，还打个妄语，说我今天要上班，然后要出去有事啊，不敢说。你看就不合啊，这不合。那你要见和同解，就你要知见要一样啊，理解起来一样啊，理解一样。那么你得到好处呢，你要分给他。你觉得学佛好，好在哪里，你分给他，跟他分享，这叫利和同均。当然物质的利益也是一样，就寺庙的利益啊，这个出家人呢在一起，比丘僧在一起，他这个六合，因为六合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一种状况，是非常高尚的啊，让这个想出家的人都非常向往六合的僧团，崇尚六合，所以叫和尚。大家知道叫和尚了吧？这和尚是崇尚六合才叫和尚，你不崇尚六合那就不是和尚。所以这个比丘僧，那1250人呢，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去教化商家社啊，这个有一个外道叫四火外道，他三兄弟都是修这个四火外道，就是去祭拜这个火啊。我们现在很多人搞火供啊，搞这个供那个供啊，这个有人怀疑是不是跟这个拜火有点关系啊？当然不一样，因为这个拜火呢，他是认为火是神，那这个火供呢，不是说火是神，是消业障啊，是把恶鬼道的这个业障消除掉，而是超度。那四火外道他三兄弟呢，有1000个弟子，佛陀当身去教化他们，把他的老大给教化过来了。老大呢有500个弟子，老二老三加起来也有500个。那老大教化过来以后呢，老二老三也成佛了，所以他三兄弟一过来，1000个弟子就跟过来跟佛学习。结果学不久啊，这些人都证道啊，所以这个也很厉害的。那么100个以后，另外呢，释迦牟尼佛有一个比丘，有个弟子啊，叫最早教化的五比丘。这五比丘其中有个马胜比丘啊，在大街上托钵化缘，他托钵化缘去，有一个外道啊，两个人在教化了200个弟子。那个外道是谁呢？就是舍利弗跟莫建莲啊，这两个人。这个舍利弗他看到了马胜比丘在大街上找这么慈祥这么安详，他觉得人世间很少看到这么安详的走路的人，就过来很敬仰他，说请问你学的是什么法啊？你的师父是谁啊？谁教你的？这个马胜比丘就跟他说啊，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就是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善了就灭，就我们人也是，所以你善因得善缘啊，善因善缘得善果，恶因恶缘得恶果，这世间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能够想好的结果，你就好的因好的缘，创造好的条件，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如果你创造是恶的条件，你的世界就变得更坏。所以把这个因缘生因缘灭这讲了以后，然后说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 他常常这样教导我的。这个舍利弗也是大智慧啊，他看见听到了这个话以后，他只知道这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所以回去呢马上跟目犍连尊者商量，把他们200个弟子一起带过来向佛皈依，向佛学习，这就构成了1200个弟子。后来这个耶舍呢又带了50个人来出家修行啊，皈依佛，所以1250人。就最早佛陀成道之后就成就了这么多的僧团，后来这1250个人就成为佛的常随弟子。什么叫常随弟子？就是佛讲经到哪里，这1250个人都跟到哪里，这个长期跟到哪里，这个也不容易哦，看去也挺壮观的啊。我们这个班才500个啊，如果要两个班加起来才1000个啊。那佛在整个五印度啊去游学，他1250个人都跟着啊，而且跟着都是罗汉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啊，都是圣贤。而且呢这1250个人里面可都是男的啊，没有女的。哎，当时佛刚成道不久，这个女众呢还没有剃度，没有出家。后来呢即便是女众出家剃度成为阿罗汉了，女众也成为阿罗汉的，那么也没有跟随佛陀作为常随弟子了啊。这个男女跟在一起会被别人讥嫌，所以佛的1250人里面全部都是这个比丘啊，没有比丘尼。那这些250人呢，1250人皆是大阿罗汉，都不是一般的人啊，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这个包括哪里呢？包括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里面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都只能称罗汉，不能称阿罗汉。四果叫阿罗汉，阿罗汉里面有两种，一种叫小阿罗汉，一种叫大阿罗汉。小阿罗汉呢是指会解脱的，就是他靠智慧解脱了，证四果了，见思二惑断尽，但是他没有神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称阿罗汉一定有神通，他只有烦恼断尽了，漏尽通了，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主这五种通他都没有。那么有些人呢，他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甚至有神主通，飞在空中飞来飞去，但他可能是个神仙，神仙是天人，他连解脱都没有解脱，还是个凡夫。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五种神通都有，如果没有漏尽通他还是个凡夫。如果你以为有神通就是圣人，你很容易就上当受骗。那些妖魔鬼怪呀，你看有些邪教他可能着了魔了，有些附体的，有些鬼怪附在他身上，他都有点通，那个通呢他一点烦恼都没有消除掉，你要对他不好他还找你麻烦啊。像东北的这个黄大仙、胡大仙，就这些妖怪他修了几百年以后他有神通，但那些神通如果你靠神通来判断的话，你上当受骗就难免了。所以大家学佛一定要正信，绝对不能拿神通作为修行或者正确正和邪的标准。你不要觉得这个人有神通啊，能力很强，你就觉得他就是了不起的圣人。了得起了不起是看他有没有烦恼，烦恼断尽了没有，他给别人是不是带来烦恼。他老是给别人带来烦恼的，哪怕再有神通，这个人就是魔鬼啊，你不能相信他，老是去破坏这个别人的这个世间的规矩的，这些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大阿罗汉呢，他是既有漏尽通又有五种神通啊，他神通也有，这个烦恼又断尽了，这是大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小阿罗汉呢是烦恼断尽了，但是他没有神通，他以后慢慢修再证得啊，这是这种情况。那么这里面说呢，这个1250人啊都是大阿罗汉。这个大阿罗汉当然有人去问了，说阿难尊者他在佛涅槃之后他还才证个初果罗汉，他还没证四果，为什么这里就已经是证四果了？大家看到没有，其实这里面这个1250人里面没有包括阿难尊者，没有包括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成道 成道之后啊，回到家乡，渡了他家乡的这个家族的这一大帮人以后才渡的。1250人里面呢，没有包括阿难尊者在里面，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佛他讲经说法，这个时他讲一时啊，因为有时候他超越一定的时空，就像在菩提树下的这个华严经3721天以内，已经有舍利佛有这些弟子出现了。实际上呢，这个舍利佛还没有出家，还没有成为佛的弟子，那么佛在华严经3721里面就有。那这种情况是佛在时空上跟我们人世间的时空的观念有所不同啊，这个问题呢就比较这个深究起来就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讲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啊这个大阿罗汉在里面，用大阿罗汉的作为成就大众的这个正信序，正信序就是证明佛讲的这堂经来参加听经的人都是一顶一的大阿罗汉，都不是给一般人讲的。为什么是这么高的人呢？后面还有大菩萨，还有天人众，就是指佛讲的阿弥陀经绝对不是一般的凡夫能够理解的啊，这境界是很高的境界啊。所以从这里，那么众所知识，就这些大阿罗汉们啊，这阿罗汉针对于比丘僧来说，它有三种含义，叫无生沙贼应供。无生就他已经了生死了，就破恶破网了以后，什么是恶？生死是大恶，生死啊，你说人世间什么是最大的恶？杀人是最大的恶，是不是这样？杀人是最大的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得死，所以死是最大的恶。你在生死当中没有解脱，说明你这个恶因还在这里，所以要接受这个生死的果。了生死以后，你这个恶就没有了。所以比丘是破恶，这个罗汉是无生，破恶破到极致，生死的恶破完了，你就不生不灭，证得涅槃，这叫无生。罗汉这个比丘叫不魔，这个罗汉呢叫杀贼，杀什么贼呢？杀这个烦恼贼，这个魔是我们的烦恼，烦恼魔。外在的魔不可怕，心魔最可怕，心魔是烦恼啊。如果大家平时有烦恼，你要小心，你就着魔了，那个烦恼就是魔。所以你要把烦恼赶紧扔掉，不要跟着烦恼一起在那里打滚，捆着死死的。不管别人错还是你错，不管谁对谁错，你只要有烦恼，你就是错的。记住这句话啊，不管是谁错，如果是别人错，你凭什么烦恼啊？你要没错，你干嘛要烦恼？你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吗？啊，别人那个错就像粪便一样很臭，你把粪便弄到自己头上来，你不是你也臭了？啊，别人坏了，你也烦恼，你也变坏了。所以你坏了，你也去整别人，结果两个人都坏了。啊，所以你有烦恼你就错了。学佛就是要断除烦恼，所以破烦恼恶，破魔兵，这叫破破魔，叫这个破恶啊，不魔，不魔就是变成杀烦恼贼，叫杀贼。那无生杀贼，还有应供，因为他已经了生脱死，解脱生死的烦恼，所以他有能力去接受人天的供养，他不在三界当中轮回。那么三界以内的众生，只要跟阿罗汉能够结上缘的，你就跟出世间的正法结上了缘。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掉在这个苦海当中去，都没有想到要处理这个苦海，突然我们想到要向苦海外面的这些圣贤求救了，你供养了他，你的生命，这个生灭的线，救命的稻草就在苦海以外。所以供养三宝，供养特别是供养这个阿罗汉，供养圣人啊，是我们解脱生死的最重要的一个资粮，就是你跟三界以外的圣贤结上这个缘了， 这个缘接上了，他这个绳子就把你拉出去了。就像我们大家心里想着阿弥陀佛，你只要想着阿弥陀佛，想要往生，阿弥陀佛就把你的这个绳子就拉过去了。你平时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身心就已经在阿弥陀佛那里，就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只是我们平常业障还太重，还又被拽回来了。所以你如果长期的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你当下就是在净土啊。这是这个罗汉有应供的这个能力。众所知识呢，是我们讲善知识，就这些大阿罗汉都是大众的，所有大众的善知识。这善知识什么叫知识？佛经里面说，知病识药，应病于药，这叫知识。知病识药，不是说这个人知识很丰富啊，你学了很多知识，结果你有毛病，有毛病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这个知识有还不如没有。有些人拿一些知识来害别人，比如说这个最近经常看到有些有毒的什么奶粉，用那些化学的东西调起来给别人吃，害人。你说你要这个知识干什么？这个知识拿过来害人，他没有这个知识我们还不会受害，他有了知识我们还被受害了，这个知识就没有，这恶知识。我们要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说你学到的知识是对你有用的，对人类的社会有帮助的，对你自己是有改善的。怎么能改善呢？你知道不好的地方怎么改善，这叫知识。所以叫知病识药，不好的是病，好了那就是药。你烦恼就是病，那你烦恼起来怎么办呢？我念佛，我就知道药了。我一念佛，我的烦恼病就没有掉。这叫知病识药。那有了病，有了药，你还要吃，你不吃这个药，你的病也好不了。所以大家听经闻法，听懂了，你也要去做啊，能做多少尽量是做啊，你能多做到了，那你的病完全就治好了啊。所以这是善知识。所以众所知识，大家想这个知识这两个字都是佛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啊。这过去古人可能没有讲知识啊，我们是讲知识啊，众所知识。这个长老舍利弗啊，这后面罗列了这些罗汉弟子们的名称啊，每个名称呢都有它的含义。舍利弗叫舍利子，心经里面叫舍利子啊，也叫秋露子。舍利就是他母亲，舍利弗的母亲啊，非常的端庄，像秋天的鹿的眼睛，就人的眼睛长得像秋鹿，一种鸟的眼睛，那鸟可能很漂亮，所以人的眼睛长得像鸟的眼睛，像秋鹿的眼睛，所以他母亲叫秋鹿。那么他呢是他母亲的儿子，所以叫秋鹿子。那这个梵文就叫舍利子啊，也叫舍利弗。他声闻众当中呢是智慧第一。摩诃莫犍连，莫犍连我们翻译成汉字叫大采苏氏，苏氏是一种野果。他是佛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啊。摩诃迦摄叫大隐光，隐光啊，迦摄如来也叫隐光如来啊，是有个佛叫迦摄佛。那么这里呢是佛弟子当中啊，是身有金色光明，所以叫隐光啊。他是头陀圣贤第一，这佛弟子当中修苦行第一的，传佛心印为西土的初祖。就释迦牟尼佛在涅槃会上捏花，迦摄破颜微笑，佛把佛的这个禅宗的这个以心印心的法门，心地法门付嘱给摩诃迦摄。他还手持着释迦牟尼佛的袈裟，现在呢正在云南的鸡足山华首门那里入定，等弥勒佛来人间成佛的时候，他再把释迦佛的袈裟奉出来奉献给弥勒佛。这是迦摄尊者。摩诃迦赞言，此云大文士，是南天竺婆罗门种，是论义第一啊。文士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他的文采非常好啊，文采非常好，所以他论义啊 就口才啊非常好，能讲辩论，谁都辩不过他。摩诃居士罗，此云大膝，的膝盖很大哦，是舍利弗的母舅，就是他母亲的这个舍利弗母亲的哥哥，这哥哥，舍利弗的母亲的哥哥呢，很会讲话，很会论议，结果呢，这个舍利弗的母亲一怀孕的时候，他就跟他妹妹辩论，就辩论不过了。这个他母亲的哥哥就他大舅舅啊，他说：“哎呀，你一怀孕你就口才这么好，可见你肚子里面这个人不得了。我赶紧去学，学了以后这个别辩不过你。”那学了半天，学回来以后，这个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他还是啊辩不过，但是他呢后来也证是果罗汉了。啊，这是他母亲这问答第一啊。离婆多，此云心秀，是无捣乱第一。这个他能够观察星宿，天上的星星啊，就是星象学专家，没有捣乱，就是身心不捣不乱，对世间的万象现象他能够了如指掌，所以没有错乱。周立盘陀且呢，此云寂道，因根顿故调息悟道，仅持一记入定演说，辩才无尽啊，叫一持第一啊。这个就是周立盘陀伽是佛弟子当中最笨的一个人啊，最笨的这个天学了前面半句就忘了后面半句的，都记不住的。佛就告诉他念少成除垢，他天天就念少成除垢，少成除垢，结果开悟啊，成道了。估计他比我们在座的都笨，但是他现在已经成阿罗汉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笨，你心只要专注了，像念佛一样，念到一心不乱了，你就是个大智慧者啊！心如不乱的人啊，他智慧自然就会开。南陀，此云喜佛的亲弟弟，叫易容第一啊，他的长相长得非常好。阿难陀呢，此云啊，这个庆喜佛的堂弟啊，这个多闻第一，复为侍者。叫多闻第一，叫阿难尊者。罗侯罗，此云富藏，这个佛的太子，就佛出家前啊，六年苦闲，他在佛的这个耶稣陀罗的肚子里呢，待了六年啊，这是他是密闲第一。教反波提，此云牛氏尊者，就宿世恶口，感此余报，受天供养第一啊。这个他为什么会遭这个恶报？就是过去生。他有一天看到一个阿罗汉看到一个阿罗汉圣人，这个吃饭呢很难看，吃得像牛吃一样。他说：“哎呀，你这人吃饭这么难看，像牛吃一样，这个造口业啊！你看到，所以说人不要随便说啊。”这个阿罗汉马上就告诉他：“我是四果阿罗汉，你今天造下已经这个地狱的业，不得了了！”哇，这个小沙弥吓得马上跪下来求忏悔，说：“对不起，我说错了。”但求忏悔没用，这业已经造成了，所以他这个等恶报结束了，你看自己成阿罗汉了，结果这个余息还在，还是像牛这个吃一样。但是因为他试过罗汉，他吃起来吃完饭以后要吐出来重新嚼的，这牛吃草大家没看过不知道，重新嚼，你说听起来的看多恶心啊，说是难听。所以呢，他呢就到天人那里供养，他不接受人间供养，因为人呢。凡夫都是会看被眼前的境界所迷惑的，天人他有神通，他知道这是四果罗汉，他不会小看他。如果在人间呢，你会小看他，那给你造罪啊。所以他是接受天人供养第一。宾陀罗，此云不动尊者之名，这个是不动尊者，就宾陀罗尊者，就是如果这个供千僧斋，据说有500个。出家人在一起吃饭，大家能够供养的话，这个宾陀罗尊者呢就会发誓啊，只要500个僧众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在现场。所以大家如果供千僧斋，那肯定有宾陀罗尊者在那里面，你可以供养到啊。那波罗多呢，波罗多啊，此云立根，也是尊者之性。这宾陀罗波罗多啊，是不动立根啊，这加起来久住世间，应末世供福田第一，所以要种福田，就供养这个供千僧斋的福田啊，这福报很大。迦留陀夷，此云黑光， 为佛使者，教化第一。这个我们晚上过午不食啊，跟这个迦留陀也有关系。本来呢晚上出去化缘，夜里啊出去，他是黑光，身体长得黑乎乎的，这个又发光，很亮。有一次有个人，他夜里出去化缘，有个妇女怀孕了，这一开门一看到黑乎乎的，吓得堕胎掉了，流产了，吓流产了，这个罪过很大。所以佛说以后比丘不能夜里出去化缘，免得把人家吓坏了啊。所以这个就过午不食啊，这有其中的一个缘起啊，一个原因。他是教化第一。摩诃揭宾罗此用凡秀，要也是知星宿第一啊，知道天上的星宿。薄居罗呢此云上荣啊，他是寿命第一，就长寿罗汉。阿耨罗陀此云阿耨律陀，叫阿耨律。此云无凭啊，右方无灭，右方如意啊，也是佛的堂弟，是天眼第一啊。阿耨律啊，原来这个修行也是很懈怠，每天睡觉啊，每天这个一念佛，一打坐，一修行就打瞌睡啊。这个大家有打坐打瞌睡的哈，这一打瞌睡呢，佛就骂他啊，说多多如好睡，螺丝半可累。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哎呦，他一听我一睡一千年都听不到佛的名字，很难过。很难过呢，他马上就日夜精进啊。这日夜精进七天七夜不睡觉。不睡觉了以后他眼睛就瞎掉了。眼睛以睡眠为食啊。眼睛瞎掉以后，这佛呢再叫他修照明金刚三昧。哎，这个修行的方法。他一修呢，他就得这个天眼通了。眼睛通了，所以阿耨律啊是天眼第一啊，这个是懈怠反而更加精进啊。由于过分精进呢，这眼睛又瞎掉了。所以我们大家精进要精进，这眼睛别搞瞎掉，这就可以了。因为眼睛搞瞎掉，我们没有人教我们修这个金刚照明真金刚三昧啊。如是等诸大弟子啊，这么多的弟子啊，是啊略。劫掠略啊，劫掠子余，就是等呢，是指还有其他的弟子很多，这是有代表性的大弟子。此等诸大弟子本是法身大士，亦作声闻为影响众。本来他们都已经解脱生死了，能不能往生，要不要往生呢？他已经都涅槃了，他是为我们末世众生或者当时还没有成就的凡夫众做影响的。就佛讲的阿弥陀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给你凡夫讲的，是连那些罗汉都在那里认真听，都讲都觉得特别好，那你们这个凡夫众生更应该啊努力，所以说做影响众。经于此会啊，同闻净土摄受功德，他们也要往生到净土的方便有余土当中去啊。这是第一部分做影响众。那么二部分三部分呢，我们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先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